各位同学啊，请坐，请坐。寄送啊，宝手菩萨啊，寄送第二首清凉大师这个书最后的一段啊。最后一段，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又如镜现会相，非直不染净净，亦乃由此显净欲净。如来藏现生死业果亦然，非直不损真心平等，亦乃由此知如来藏自性恒净也。啊，我们看这一段啊。镜子自古以来啊，真的是古今中外啊，人人都常用啊。在古时候，中国这个镜子是用铜做的啊，把铜磨，所以叫磨镜的。磨干净之后啊，它就能反射啊，我们就能看到啊这个自己的形象啊。那么现在科技进步啊，那么我们现在用的镜子比古时候啊那要殊胜太多了啊，而且呢这个价格低廉啊，可以说全世界每一个人几乎都不可能说啊他不用镜子啊，应当是每一天都在用啊，甚至有随身携带的这个小镜子啊，这个妇女用的最多。佛常常呢用这个做比喻，你要是细心去体会经上所讲的这一段的道理，就在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清清楚楚显示出来啊。镜照会相，会是不干净的啊，我们所不欢喜的这些相啊，肮脏的相啊，很凶恶的相啊，很可怕的现象，照在这个镜子里面。试问问镜子有没有被染污？这我们知道镜子不染污啊。啊，由照到会相，我们看到镜子没有染污啊，显示这个镜子的清净。实在说，从前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啊，没有这些荧光幕，如果有这个呢，我相信释迦牟尼佛就会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啊。电视上荧幕上虽现种种现象，荧幕有没有污染呢？没有啊，我们电视电脑的荧光幕啊，显示一切的这个影像，荧光幕从来没有被污染啊，显示它清净啊。 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比喻如来藏。如来藏性啊，是一面镜子。这个现象啊，实在讲呢，这个用镜子来比喻容易懂。用我们现在啊，这个荧光幕啊，更容易懂。啊，它能够先生死业，啊，先六道轮回，现三途卧道。这个三途卧道的相呢，这是回向。啊，我们今天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里面伦理道德没有了。年轻人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友爱兄弟，完全是自私自利。说实在话了，畜生里面还有知道孝顺父母的啊？古书里头常说，我们真正能看到啊，乌鸦有反哺之恩，啊，老乌鸦了，太老了，飞不动了。成天也在窝里头，像小鸟一样。啊，他所养的那个小乌鸦，他的儿女啊，觅食回来喂他。啊，说明啊，乌鸦会照顾父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不如乌鸦了。羊有跪乳之恩，你看那个小羊啊，小羊吃奶的时候跪在地上睡觉，在这天性啊，我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感动啊！啊，畜生呢，父子有亲呢，啊，有一种亲爱，你细心去观察他，啊，你看看畜生道里面的父母，你看看畜生道里面的兄弟。啊，所以五伦叫天伦呐，天伦是自然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那现在我们这个五伦为什么失掉了？没人教了。啊，中国这个社会非常重视伦理教育。啊，伦理教育是中国教学的特色。啊，从哪里教起啊？从婴孩教起。小孩一出生，眼睛一张开，他就会看，他就会听。啊，他看大人一举一动、言语谈吐，那个印象就落在他心里面去了。啊，阿赖耶识里去了。啊，天天在看，天天在听，天天在模仿。啊，所以到六七岁，古人讲了两句话了，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他那个德行已经变成自然而然了。 啊，这个德行是什么呢？今天同学们学的《弟子规》啊，所以《弟子规》在过去家庭教育、父母教、尊长教啊，哥哥姐姐教。啊，这个是家里面的家规规矩啊，人人都要遵守啊，这一家里头男女老少通通遵守，所以他这个婴儿啊，他从小他就学会了啊，他就能保持到一生都不会改变，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啊，这是中国教育的特色啊，所以中国人有亲爱精神啊，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人的思想我们在古籍里面常常看到啊，很少看到讲国家了都讲天下啊，确确实实把这个族群国家的观念融入天下了啊，所以凡是人皆须爱呀、啊。那凡是人没有说他是我这个族群的人，是我这个国家的人，没有这个天下，所以那个心量很大了，跟大乘佛法相应啊。啊，人民爱护。啊，人民是爱人，从爱人展开来爱物啊，爱动物啊，爱植物啊，爱大自然环境啊，啊，这是中国教育，传统教育。那么从镜子里面，这个清凉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提示啊，他用这个来比喻如来藏啊，如来藏是能变，这个诸位要晓得啊，真如本性是真心能现啊。藏识能变啊，就是从妄想分别之中，这世尊在大乘教里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妄想分别之中啊，生什么呢？生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心现是一真法界是清净的，是法界会想啊，一真法界是净土，是清净的想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看到华严是净土，极乐是净土啊，那么说明是净土呢，这个里面 如来藏啊，已经转变成大愿净智，啊，转变成阿赖耶，转变成大愿净智，啊，大愿净智也就是如来藏心。他随阿赖耶，啊，阿赖耶是染污的，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随妄想分别执着现生死业果，啊，特别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影像啊，是业真。净土的扭曲啊，现在这种想非之不损真心平等啊，从比喻上我们能够体会我们的真如本性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有没有损害呢？没有啊，一丝毫都没有损坏啊！为什么呢？信德是永恒的，信德是没有生灭的，没有变异的啊，它是永恒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永恒的啊！我们听蔡礼旭居士的报告啊，他在中国大陆讲《弟子规》啊，讲完之后跟听众啊来分享心得，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啊上台去说，那真的是他的心得报告，他说我学习了弟子规才知道做人应该要孝顺父母，主要知道这一句就是他真正的心得，他明白了做人应该要孝顺父母，可是后面说的一句话了就把人吓呆了，说在没有学弟子规之前呢，我常常想谋害父母，你看看从那个真的是这个180度的这个反面啊，从常常想谋害父母，听了这一堂课之后啊，他觉悟了，知道要应该孝顺父母啊，应该孝顺父母是真心平等，是信德啊，念念想谋害父母那是罪业，那是违背了信德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啊，人性本善了，没人教，一有人教的时候把他那个本善就恢复了啊，把他的迷惑啊给唤醒了啊，他知道善恶， 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有人教啊。啊，《三字经》上说得好啊，狗不教，信乃迁呐，真信就变质啊。啊，六七岁的小孩难得了啊，很直率，很坦白啊，说出他受教的心得啊，受教之后他的观念行为改变了，恢复到正常。那是业乃由此，知如来藏，自性恒净。从镜子比喻上，镜子永远是干净的。我们如来藏性永远干净的，纵然堕在阿鼻地狱，自性并没有染污。那我们常常讲染污是什么染污？把食染污啊，真性没有染污如来藏这个名词，藏是含藏的意思，如来就藏在这里面了啊，所以大乘教里面常常讲如来藏啊，不讲阿赖耶啊。如来藏藏在哪里？藏在阿赖耶里面啊。阿赖耶是依如来藏而变现出来的，如来藏是真性，阿赖耶是染污，染净是一不是二，就像这一面镜子一样啊。镜子的体是如来藏自性啊，自性恒净啊。阿赖耶呢，阿赖耶是里面的现象，镜子里头现的影像。有善有恶，有进有慧啊，无论是善恶进慧，通通都不然这个道理。我们从每一天照镜子有没有能够领悟到啊？能领悟到，你看看镜子是不是善知识啊？啊，这个镜子是不是佛菩萨了？是啊，你因他而觉悟啊！啊，你因他而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每天照镜子，有没有能做如是观啊？有没有能够啊记起这一首偈啊？譬如净明镜，随其所对直，现象各不同啊，业相也如是啊。这首偈子应该要把它记熟啊，每一天照镜子的时候，当你照镜子的时候，把这一首偈子念一遍啊。或者我们看电视啊，电脑的荧光幕上啊，面对着荧光幕里面的色相，也要想到这首偈子所说 啊，或者是《金刚经》上的偈子更简单，更容易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样你看电视，你是在修般若波罗蜜。啊，修般若波罗蜜，那就是禅宗啊。你在那里修禅呢、啊？啊，看电视也是修禅。啊，面对着这个色相而不着色相，啊，从这个荧光幕上就看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能够见到一真的原来十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一真法界。那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变成十法界了，变成六道三途了。如果力妄想分别执着，真的它是一真法界啊，然而不然啊，不然而然啊，然是什么呢？然是你个人。不然呢？不然是法性啊，法性法身决定不然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再想一想，世尊教导我们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你可不能怪别人，为什么呢？那个人也是我们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境界也是心想变现出来的。再跟你说，诸佛如来也是心想变现出来的。啊，我们心想是感呢，佛菩萨他就有应了。啊，佛菩萨是自信觉真境。自心觉真境有形象吗？没有啊。哎，随着我们的心，这个心想啊，它现象。所以，能大师才说：“本来无一物啊。”啊，本来无一物，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空有是一，不是二，这叫妙啊，妙法了啊！大乘法称为妙法了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要修行。从哪里修起？从自己起心动念处修起。我们要帮助啊！现在常讲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从哪里做起？从自己起心动念做起。这个道理很深啊！但是现在这个科学家做的实验我们看到了啊，姜本身博士的实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啊，从这个事业里面我们深深地领悟到整个宇宙一阵庄严随着自己的心念生变化，自己的意念就是实啊，为实所变。我们的念纯净纯善，这整个宇宙一切众生都变成纯净纯善，一真法界净土现前，不可思议啊！啊，那我要问，那我变了纯净纯善了，那他没有变纯净纯善呢？哎，你也没有变纯净纯善呢？没错，我们同生生在这个地方。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法界，这是真的。这各个不同的法界重叠在一起啊，虽然这是不清净，这是染污的，但是与能现的这个如来藏自性啊毫无交涉啊，能现的还是清净啊，所现的还是清净啊，那个不净呢，不净是识变的啊，识变呢不要说是芸芸众生啊，这不谈那些了，谈自己，我们自己念念的那个法界都不一样啊，这个道理华严经前面也说的很多啊啊，我们用这个电影的影片来做比喻，每个念头就是一张影片，张张不一样啊，显示在荧光幕上啊，荧光幕上发现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性不爱相，相也不会染污机械这个性啊，就像我们看电视这个荧光幕一样啊，这里面的色相再多怎么样变化丝毫都没有染污荧幕啊，荧幕是新鲜啊，色相是心想啊，那么有这个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不想善呢，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给我们讲的好啊，菩萨有一法了，能离一切苦啊，是法界，没有一个法界不苦，是法界里面菩萨法界佛法界 无明没破，他有苦啊。啊，六道里面那苦就更多了，三苦八苦。啊，菩萨这一发了，能离一切世间苦啊。这个世间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不同维次空间呢，啊，也就是讲十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一个念头是一个法界，啊，一个生灭就是一个法界，啊，像我们看这个电视的底片一样，每一张底片就是一个法界。那是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才生就灭了，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前念不是后念，后念不是前念，你才晓得一切世间这个意思啊，无量法界啊，科学家所发现的宇宙之间不同维次空间怎么来的？妄想生的。啊，科学家说的很好，从理上讲，这个空间维次是无量的，啊，是无限的。而实际上呢，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这个探测的时候，是已经知道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空间，确确实实有十一种存在。啊，理上讲是无量无边。啊，这个跟大乘经教里讲的很接近。啊，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用什么样的想法。啊，那你要是过菩萨的生活，是化身菩萨。啊，纯善无我。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令毫分不善夹杂，你就离一切苦，受一切乐。啊，西方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没有别的，就是那个境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懂得断我修善，啊，而且都达到了纯善无我，啊，没有毫分不善夹杂，啊，我们念佛的同学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是没错啊，这是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啊。你现在年纪轻轻， 你还有能力呀、啊，为社会服务，你还有能力护持正法啊！你现在也不要不为社会服务了，放弃了，也不护持正法了啊！回到家关起门起来念佛，你能往生吗？你想想能不能？啊，佛在经上怎么说的？无量寿经好好去读啊！啊，弥陀经，这是我们一般净宗同学的日课，你每天一定要念。弥陀经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句话你懂不懂啊？佛在经教里面常常念着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没有具足这个善的条件啊？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讲的很多啊，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里面，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前面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后面两句落实在十善业道。试问问你，你《弟子规》跟十善业道你做到了没有？你要没有做到，你不是善男子，你也不是善女人啊！换一句话说，敬宗是大臣，大臣你没有份孝亲尊师是修行的根本啊，儒的根本在此地，佛的根本也在此地。啊，没有弟子规，你哪里会有十善业道？你要真有十善业，弟子规就圆满了。你要真修啊，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是上善的，你能去得了吗？啊，从第一条具足了，再提升到第二条。第一条啊，念佛可以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啊。啊，第二条要是做到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方便有余土啊，具足众戒啊，就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矣啊，方便有余土啊。第三条是大乘福，如果你都具足到了啊，你都修成功了，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为人演说，为人演说是自行化他，生十报庄严土，啊，我讲观经，我讲敬业三福， 讲了很多遍了，讲得很详细啊。修净土的同学，这是基本的常识。你都不知道啊，你念一辈子阿弥陀佛不能往生啊。那古大德说得很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这真的不是假的。只有在一种特殊情形之下，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非常艰难啊，障缘很多，你没有机会为社会服务啊，很想为社会服务，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呀，护持正法啊，这个可以啊，你不是没有心，不是没有愿啊，而是语言不足，条件不具足啊，这样念佛行。如果有这个条件，你不去认真学习啊，你要逃避现实啊，这个不可以的啊，这种存心呢是不能够往生的啊，这我们要晓得啊。那么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佛教经典上常讲的道场，什么是道场？讲经说法的场所叫做道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这个道场有没有建筑物？没有啊。什么是道场呢？佛在一个大树底下坐在那个地方啊，学生呢围绕着四周围听佛讲经说法，有问题提出来研究讨论，那个地方就叫道场。道场没有固定的，天天搬的啊。到后来这些国王大臣护法了，他们提供园林啊，房舍啊，可以遮蔽风雨啊，可以长时间在这边讲经啊，这就形成我们现在观念当中的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天天在教学的啊，佛法传到中国来，当然第一个重要工作是翻译啊，已经这个地方是道场，经翻译出来之后要讲解，要依照经典教训来学习啊，这个场所叫道场啊。那么在中国称之为寺院庵堂，它是教学的场所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目标啊，是对现前这些活人啊，不是为死人服务啊。跟学校一样啊，它就是学校啊。啊，那么学校里面有老师上课，除老师之外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啊，我们现在学校呢有教员有职员啊，你说学校没有职员行不行呢？没有职员不行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教员是弘法，职员是护法，弘护是一体呀。啊，所以护法的功德跟弘法的功德一样大，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我常常用钟表做比喻。钟表的功用是什么呢？报时的啊，那个报时就是两根指针呢、啊。啊、哦，我们一看指针，晓得现在是几点几分了。那两根指针就好比是教员，他们是在台面上讲经说法的。职员呢？职员是里面的一些机器、啊、少一颗螺丝钉，它报时就不准了。啊，所以里面的那些齿轮，啊，那些螺丝，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场里面的职员呢、啊、义工啊，义工就像里面的螺丝钉一样，少一个都不行啊。啊，这一个团体上上下下所有一些人工作人员都是护持正法，都是弘扬正法，你说这个工作我们要不要做？这就是服务大众啊，大众来听经的，来服务他了。护持正法啊，使如来正法的时候永远传流下去不至于断灭。这种工作叫积功累德了啊，积功累德第一殊胜就是这段事情啊。可是我们现在道场义工很多，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啊，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在道场上啊，我们做一份工作一定尽心尽力把它做好啊，使一切人进入这个道场啊，都能生欢喜心，都能得法益啊。那么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你能懂这个意思吗？像一个钟表一样，指针那是功德，里面所有的机器，所有的这些齿轮零件，所有的那些螺丝都是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跟那个指针的功德一样大，它是一个整体的啊，不一定要我们自己上台去讲经。我们修随喜功德跟上台讲经没有两样。你看这个蔡老师每一天上台讲五个小时，很辛苦啊。我们修随喜功德的时候，没有他那么辛苦啊，功德一样大。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啊，真正懂你就晓得积功累德了，人人都可以做得很圆满，都可以做得很好啊。你可惜的就是你不懂，你不知道怎么做法。现在时间到了。